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开始，好，我们要讲的就是基督徒的，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讲基督徒的这个教育观，就是我们的子女教育这方面的真理。那么大家先打开圣经，好，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读这节，好，这一节的经文，关于教育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以弗所书六章四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四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好，我们看这节经文，因为当然我们希望大家不是那种很刻板的，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好这个只读圣经，就是有些人解经的时候字面解经太刻板了。比如说这里面讲的说你们做父亲的，那这里面父亲其实是指代父母亲，对吧？这里面的经文能不能说只有父亲有权柄教育儿女，或者父亲才有责任教育儿女，而母亲就没有权柄或者没有责任呢？不能这样理解，是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看到圣经上面讲的。那这里面我们看的这个经文的时候，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是圣经里面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说圣经是注重我们的，上帝是注重我们的子女教育的。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教育观，我们今天是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儿女教育的重要性啊，儿女教育的重要性。从这个经文，还有我们其实整本圣经还有好多的经文，比如说我们大家也很熟悉的旧约圣经里面有说，教养儿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个经文大家也很熟悉，对吧？其实圣经里面关于子女教育的经文是很多的，所以我们说那整本圣经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关于子女教育它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关于子女教育的这种重要性，儿女教育的重要性，那么我们要分三点跟大家去讲。那第一点，我们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去跟大家讲为什么说儿女教育是很重要的。儿女教育的重要性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就是对于教育对于一个人影响很大，而教育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实影响都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有一些教育专家，也有一些思想家，其实包括我们基督徒去看圣经啊，我们去了解去思考的时候，一定需要去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将来不取决于我们这些成年人，而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小孩子，对吧？就是未来是属于孩子的，所以我们对小孩子的教育其实就决定了将来我们这个民族会是怎样的，就决定了我们这个家庭会是怎样，也决定了我们这个社会会是怎样子的。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去看，比如说二十世纪的，我们已经过去，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那么就像有些这个神学家也有些哲学家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说二十世纪其实是十九世纪的一个试验场。什么意思呢？就是二十世纪主导了二十世纪的很多哲学思想是十九世纪出现的，很多人笃定的相信那些哲学思想，结果就影响了二十世纪很多的发展，比如说共产主义的盛行，是吧？社会主义的盛行，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思想，结果就导致了很多的不同的这些问题我们要看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那在那个哲学家当中很著名很重要的一个哲学家，就是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雅典人呐，你们刮进希腊土地当中的每一寸黄金，但是如果你们失去你们儿女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他提醒当时，他是几千年前的人了，那他提醒当时说，你们这些希腊人，你们只注重赚钱，你们不注重儿女的教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好，我们不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一个不重视教育的民族其实是自掘坟墓的。其实我们在这方面来去看的话，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去思想，我们去看这些从普遍恩典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中国，我们就举中国自己的例子，中国人口很多，对不对？依然现在是世界上面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最多的民族，然后中国人其实也是举世公认比较聪明的。那为什么中国人会比较聪明？你说当然是上帝的恩典，没错没错。但是上帝的恩典其中一个表现方式就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教育，大家同意吧？其实华人甚至移民到国外的那些华人，包括在东南亚的那些华人，比如说受华人影响的，包括像韩国，包括像日本，好，香港、新加坡，好，等等这些地方，包括去到加拿大那些华人，那 都很重视教育，整个家庭对教育都非常重视，所以中国人大家都公认的很聪明。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比如说有些人讲说犹太人到哪儿做生意都很厉害，只要犹太人去，当地那些人都做不过他们。但犹太人为什么不来中国做生意，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犹太人也做不过中国人，是吧？这个是，这个不是讲我们自夸，而是说中国人注重教育和我们结果，我们可以人口众多，可以这么蒙福是有关系的，有关系的。所以重视教育的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其实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它会有美好的果效。你说中国教育也很多问题，对，其实哪一个人的教育没有问题呢？我们大家有的时候有些真的是有点过分的崇洋媚外了。比如说你看了现在微信朋友圈，有些也是讲，有些哎呀德国的教育好啊好啊，夸得跟天上一朵花一样。我说德国人的教育肯定也有德国人教育的短处，同意吧弟兄姊妹？美国人的教育好啊好啊，他有没有他的短处？也有，因为民族有他的民族的特性，也有他民族的短处。每一个民族也好，个人也好，都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也有他的盲点，是不是？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去看，但是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重视教育，他不一样，他一定不一样。不重视教育的民族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基督徒要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要看到这种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应该就多多的在教育上面去用心的，儿女教育上面要用心的，要求上帝把更多的恩典浇灌在我们孩子身上，也求上帝给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应该有更多的恩典。因为从普遍恩典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些有很多的不同。而且我们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教育本身其实它就是一种普遍恩典，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普遍恩典，就是你受教育，受怎样的教育，人能够受教育，这是上帝的恩典。比如说我们学英文也好，我们学数学也好，我们学语文也好，我们学物理也好，我们学了这些东西，计算机技术也好等等之类的，这些的普遍恩典我们去领受，我们就得益，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教育本身我们说是上帝给我们重要的普遍恩典。因为我们以前看了，我也跟大家讲过，有些神学家讲，他说那他是这样分的，我是觉得还是稍稍的，我自己思考了一下，我不这样分。他怎么分呢？有一个神学家讲，他说教育是在上帝的恩典和人的罪性之外第三种强大的力量。那我认为把教育本身就应该放在普遍恩典里面，因为它是好的，是吧？它是好的，因为教育本身凡是好的都是出于上帝吧，弟兄姊妹。这是圣经上面讲的，说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好的一定是出于上帝。当然我们说教育本身，有些人说但教育可以有坏的教育，对，有坏的教育，这叫做对上帝恩典的误用，大家同意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杯子里面的水我们喝了能解渴，我们说这个水是不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弟兄姊妹，是。但是如果有人在杯子里面下了毒，这个水能毒死人了，那么这个还能不能说上帝的普遍恩典就不存在了？还说人误用了上帝的普遍恩典，那就是人误用了，对不对？我们举更清楚的例子，比如说一块石头，上帝造了石头我们可以用来盖房子，阿们吧。但是人拿着石头去打人，这个石头本身是不是上帝的普遍恩典呢？打人是人的罪性，对不对？所以我说同样道理，我认为说你应该把教育放在普遍恩典当中，但是它是在普遍恩典当中特别强有力的一种恩典，对人影响特别大的一种恩典，这是我们应该去看到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教育本身它就是一种普遍恩典。但是讲到普遍恩典的话，大家也一定要知道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教育对人的影响的角度来讲的话，教育是不是唯一的普遍恩典？不是。所以你要把教育看得合宜，我们先要把这些都跟大家简单讲，我们后面还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就是你要看到，你要看得合宜，一个小心把教育不当作是普遍恩典，另外一个又把教育当作唯一的普遍恩典的话，唯一的手段的话，这个时候你就会很紧张了，你就会认为说如果我不去教，那孩子就会出问题或者怎么样子的。我们说不，因为上帝的恩典的手段有很多，但是教育是其中一种非常强有力的恩典。所以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说从普遍恩典的角度大家去看的。包括你从普遍恩典的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正确的教育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益处，是吧？包括给父母带来极大的益处。 就是父母教的合宜，就是我们很多都有讲说你教育方法得当的话，孩子也好，父母也省心，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是吧？我之前昨天这个我有在郑州的同学，因为我原来中学在郑州读的嘛，然后有郑州的同学昨天联系上，然后一起晚上一起坐在那里大家聊一聊天，然后正好他的邻居过来，就在那里讨论了半天关于子女教育的事情。然后其实我听的我也没插嘴，因为他们都讨论的热火朝天的。他那个邻居就是他的一个孩子，其实照我看来这个孩子照他说的就特别外向，而且有组织能力，善于交友，好多好朋友。但是他这个妈妈不认同这些，他妈妈教的特别费劲，好说的经常要打他，然后怎么样子的。那我就在那里听，我心里面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心里面的一个感受就是大家都看出来了，就是这个妈妈的教育方法不得当。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就是说，好像比如说我们拿一把刀哈，拿一把刀，你拿的磨刀石应该磨哪一块儿？弟兄姊妹，磨刀刃是吧？如果我们拿磨刀石磨刀背呢，行不行？非磨了很久也磨不利，对不对？同时你把那个刀刃你看认为不好，你想把它敲平，这个刀好整不好整啊？不好整。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有些人他的这个教育方法是错的时候，其实甚至是一把好刀给搞坏了都有可能，对吧？就是我们讲的，所以正确的教育方式的时候会使父母和儿女都得益，而且你会很舒服，孩子也会有健康的成长。因为有些外向，有些内向，因为有些人特别太看重这个书本教育，我们说你不要太看重那些了，因为每个人特点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天生就是练体育的料，有没有可能啊？有。那你非要他数学学得好，这不可能的，因为他对数学可能真的是一点都不感冒，但是搞起体育，踢起足球，搞什么东西他特别感兴趣，可能不可能啊？绝对有可能。有些人是喜欢文艺的，艺术的，对吧？你一定想把他培养成为一个工程师，那你可能也白费劲，对吧？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的教育方法正确的时候，孩子也舒服，父母也舒服。而且像我们之前跟大家，我们原来周四的时候原来跟大家讲过一长段时间，我们讲那个列祖生平，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到雅各的家庭教育，你看到雅各的家庭教育，他对约瑟的教育成功不成功？弟兄姊妹，很成功。所以约瑟年纪轻轻十几岁就离开了雅各，被他的哥哥们卖了，但是他里面那种对耶和华的敬畏消失了没有啊？没有。然后这个儿子不单救了自己，而且救了雅各全家，是吧？这就是成功的教育。我们不是说，所以我再强调，我为什么讲，我说我把教育放在恩典里面，我不把教育说教育是恩典和罪性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我说教育本身就是恩典的一种，那教育有强大的影响力。那你说那雅各他其他那十个儿子呢？约瑟的十个哥哥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约瑟的十个哥哥，我们相信因为雅各那个时候一外在的是不是寄人篱下，丁子妹，他是不是在舅舅拉班的手下，拉班还苦待他十次改工价，所以雅各的家庭啊很受影响。另外呢就是拉班骗他，雅各原来喜欢的是谁，丁子妹啊？喜欢的是拉结，结果一开始娶了谁啊？娶了利亚，后来又娶了两个妾，所以这个家庭关系比较乱。所以他，我相信他可能前面十个儿子在教育上面有很多的难处。雅各说他要餐风露宿的，弟兄姊妹，可能有很多时间他没时间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的老大其实比较糟糕，是吧？雅各的大儿子是谁，弟兄姊妹？流变，是不是啊？流变，结果这个情欲滚沸如水。就是他教没这个，我想可能跟他当时的一些有关系。但是他对约瑟，因为他又喜欢拉结，他又喜欢拉结所生的这个孩子，然后约瑟又是小的，那个时候雅各其实已经开始逐步独立了，对吧？开始逐步独立了，他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在自己的儿子教育身上，所以约瑟是很成功的教育。所以我们说好的教育其实在这些方面会带来美好的果效。圣经上面另外有一个，我们说也是我们讲，这是从普遍恩典的角度去看，我们说讲好的教育和不好的教育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就是这个撒母耳记上，大家记不记得在撒母耳做士师之前有一个老士师叫什么？对了，以利教育上面是圣经上面明显写的失败的，对吧？他对他两个儿子没有合宜的教育，结果这两个儿子让以色列人怎么样子？厌恶耶和华，然后一天之间两个儿子同时死了，其实以利也在那天死了，对吧？然后他的儿媳妇也在那天难产而死， 所以这是很凄惨。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谁啊？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对吧？撒母耳就是很成功的教育，从小敬畏耶和华，所以撒母耳不单让他的妈妈得安慰，而且是整个以色列国得造就。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要去看到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看到教育它是很重要的，就是圣经里面的例子，包括普遍恩典当中的例子，那么都告诉我们这一点。包括普遍恩典，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如果去这个读过一些世界历史的话，你们就知道原来希腊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国家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拍电影还有拍斯巴达，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斯巴达三百勇士在温泉关三百勇士挡住波斯几万大军，非常厉害。这个国家的特点是什么呢？这个国家在教育上面，他们对下一代特别重视体格强壮。说他们是怎么重视体格强壮，就是孩子生下来他们拿尺子量，太小的或者明显有疾病的活都不让他活，就直接丢到山谷里面去了。所以那些孩子然后很小就开始锻炼他们，甚至这个光着身子，然后那冬天让他的体格强健。另外一个国家很典型的，在希腊当时城邦国家里面叫什么呀？叫雅典。雅典跟他们的观点完全不一样，雅典是说有些孩子生起来软弱，身体疾病，他们不会把这个孩子丢到山谷里面，他们认为智慧就是头脑的聪明比身体的强健更重要。所以这两个国家在希腊的城邦国家之中一直争雄，你知道吗？因为斯巴达也很厉害，雅典也很厉害，最后争雄的结果谁赢了？大家知道？雅典赢了。就是斯巴达人体格很强壮，但是头脑比较简单，所以计谋打起来的时候，雅典有一些那些人是虽然身体是弱的，但是聪明智慧充足，所以这两个国家争雄的结果是雅典得胜。这是不是教育的结果，弟兄姊妹？是，因为他们受了，就是斯巴达受的一种教育观念是认为体格强健是第一位的。所以我说斯巴达的观点有点像现代的唯物主义，你有没有注意？是不是唯物主义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是吧？但是雅典不是这样的，雅典认为说心智是第一位的，心智的聪明是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培养出来很多的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军事家、思想家，他们认为这些人都是价值宝贵，可以对国家是很宝贵的。我们中国其实在这方面来讲也在吃亏，是吧？原来的受的那种错误的教育，我还记得那时候看那个王小波的那个长篇小说，写的特别搞笑。文革那个时候说这个乐队里面吹大号的，这个给他的这个粮票的这个粮食定量是翻砂工的粮食定量，吹笛子呢是按照少一点的，因为大号说要气量大一点费劲，好，吹笛子气量小一点给少一点。你说这个是不是糊涂啊？是不是艺术家能不能用这个来衡量啊？不能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些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就决定了我们对人的态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民族的一个发展，真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很吃亏，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他们的影响都是这样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不是啊？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影响就是这个什么地理啊、历史啊，特别是音乐啊，这都是副科，到时候考试的时候一分都不算，你不会也没关系。所以音乐就比较糟糕，我不能像沙龙兄带着大家唱诗，我也能唱，但是我对乐理就不太通，是吧？因为对这个东西从小就轻看了，是不是？这个就是受很大的影响。包括现在有些你看中国那些孩子都好多也是课外学习，是不是？但是学钢琴是为了考级，根本不是爱钢琴，对吧？叮叮当当弹了，叮叮当弹了，然后能考十级，但其实对钢琴对音乐一点爱好都没有，这个其实这不是艺术家，是吧？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我们要清楚去看见。我们讲的第一点，其实教育它是很重要的，从普遍恩典我们都不断的能看到，我们都不断能看到。那我们讲第二点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从创造去看儿女教育的重要性。你说从创造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有关系。大家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赐福给人怎么说的？上帝说要怎么样子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对吧？所以我们要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大家注意，上帝造人和他造所有其他的受造物都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跟动物肯定不一样，植物肯定不一样。论到有位格的受造物，除了人以外，还有哪一种是有位格的？天使。你注意，天使上帝当初造他们的时候是怎么造的？上帝是造了一个天使让这个天使生孩子吗？不是，上帝造天使的时候是一次过全部都造出来了，一次过全部都造出来。唯有上帝造人是怎么造的，弟兄姊妹？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先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了夏娃，然后亚当夏娃结合生孩子，生孩子，所以从一人生出万民来。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上帝为什么这样去做呢？我们说你去看到这里面，上帝当初造亚当造夏娃之前，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对不对？那人独居不好，这里面其实讲到说人有一种社会性。从我们今天讲的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上帝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人其实他在作为人来讲的话，他在人类社会当中他都有两方面的因素要在他身上显明的。一个因素就是任何一个人要受别人的教育，另外一个呢，他要担负起什么呢？教育别人的责任，特别体现在教育儿女身上。就是我们要从这方面来看到的话，每个人生来都需要受教育。真的，人在这方面，你看去看动物也不一样，大家如果去看动物世界就知道了，包括比如说大象生小象，小象也是慢慢长大的，对吧？但是小象基本生出来，大象拱两下它就站起来走了。长颈鹿，我那时候看动物，那个动物世界也是这样，生来长颈鹿，然后从妈妈肚子里面生下来，生下以后它也是脚撑呀撑啊几下就站起来了，然后就开始走了。人行不行？人不行，人生下以后到一岁还不会走呢，是吧？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长啊，一直要在父母的手下受教成长。人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人在上帝的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这种责任，也有去教育别人的责任。第二个就是我们说你要从上帝的创造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上帝说我们人他给我们的祝福是怎么样子啊？要生养众多，怎么样？遍满地面，而且要治理全地。所以人类社会的生生不息，一方面是靠男女结合的婚姻，我们生孩子，这是我刚才讲的，天使没有这回事儿。圣经上面讲，主耶稣讲的，对吧？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天使是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堕落的就成为鬼魔了。其他圣天使就是从起初到永远，天使是多少就是多少。哎，弟兄姊妹，我稍微岔开一点，基督徒死了以后会不会变天使？是不是基督徒死了以后变天使，不信的人死了以后变魔鬼？没这回事啊，你一定搞清楚啊。我们说有些基督徒还糊涂呢，还这是中国民间的一些错误的迷信的说法。所以迷信的说法，人死了以后变鬼了，是不是？要不变神灵了？不是这样子的，人还是人，人永远是人。天使的数量从上帝起初造万有的时候就定下来是多少，到永永远远不会改变了，但人在增加，对不对？我们说，所以上帝说你要遍满地面治理全地的时候，我们的遍满地面和治理全地，第一个是靠着男女结合的婚姻生养孩子，对吧？生育孩子。但是同时你要能够治理全地的时候，一定是怎么样子啊？一定是教育，一定有教育，就是一代教育一代，一代塑造一代。然后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对这个世界对宇宙的认识越来越多，然后我们治理全地的能力就越来越强，是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会看到有一些民族消亡了，为什么消亡了？其实跟他的教育是有关系的。有一些民族是不注重教育的，那我说中国只要继续注重教育，虽然我们说计划生育这个政策，我们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说这是不符合圣经的，这是甚至有些普遍恩典之下一些专家都看出来说这个政策是断子绝孙的政策，所以都在那里呼吁至少要放开二胎，甚至有些呼吁说完全放开，对吧？那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不是只是生，你生了以后还能养，这个养其实就是教育，就是你借着教育的时候，我们借着教育才能够治理全地。上帝给人的治理全地的祝福和教育本身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教育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越发达，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治理全地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再举例子，比如说从宗教改革以后，其实人类社会是不是进步的非常的大，特别西方世界。在宗教改革之前，其实西方世界和中国差距不是一点半点。马可波罗那时候来中国 旅游旅行是不是到了中国，然后写了这个回去到欧洲去反映说，哇，东方那中国那个国家太伟大了，是太厉害了，确实那个时候我们比欧洲先进的多得多，但后来呢，后来就落后了很多，对吧？为什么呢？其实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治理全地的这种能力和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关系，特别是宗教改革以后，我们在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在特别是基督教那些国家，人心得自由，人心得释放，然后对普遍恩典里面的自然科学啊、社会科学的这些研究技术的发明等等之类的，大家有一种积极的一种主动的一种态度，有一种鼓励，这个时候治理权力的职责就发挥得很好，发挥得越来越好，然后就开始逐步的超越我们，是吧？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跟教育一定分不开的，弟兄姊妹，一定分不开的。你一定不要有一个误会，我们基督徒一定不要有一个错觉，以为说我们治理全地啊这些东西跟我们的信仰跟什么没有关系，跟或者说认为跟教育没有关系，纯粹是巧合，没有这么巧合的，真的没有这样的巧合的，是不是？教育就是我刚才强调的，教育本身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恩典，这个恩典你用的好不好，你用的多不多，它就带来了结果。熟能生巧，大家我们都中国有这句俗话，是不是有这个成语，熟能生巧，所以教育这种普遍恩典我们越用它也会越有，越用它也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力量。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看到的，说从上帝的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人独居不好，是指的说不单是指的人的社会性，不单是指的人的婚姻，也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受教育的关系，治理全地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也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说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受怎样的教育也决定了我们会怎样去治理全地，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就我举个例子，是前一段时间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好，我后来跟沙龙弟兄交通的时候，我讲了，我说我们在郑州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去一些公司去工作，我说有些公司的老板他在经济学上面是受马克思影响的，这个是一种教育吧，对吧？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那他受马克思的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怎么讲？我们大家都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如果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老板要发财的话，怎么发财啊？要榨取工人的什么？剩余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对吧？所以受这种思想影响，有些老板虽然现在我们都不再讲马克思主义，但是他的经济学是马克思的，所以他就会对员工很苛刻。为什么很苛刻？因为他认为我要发财，按照这个经济理论的话，我不从员工身上苛刻出来钱的话，我就发不了财，因为这就是他的理论，你明白吧？所以他就会对员工这个月工资先不发啊，下个月再给你发，甚至两个月之后再给你发，然后他对奖励员工很苛刻，但是对于克扣员工他很积极，经常制定一些政策。你发现有些公司就是这样子的，迟到发多少钱，早退发多少钱，做错事情发多少钱，但是你做得好他奖励一点点，罚钱罚得很厉害。为什么？就是因为他受这种教育的影响，这是我们讲的，他在他的治理权力的这种使命感里面，在他要完成这种文化使命的时候，他受这种教育的影响。但是我们说其实按照我们宗教改革之后，宗教改革对西方世界对整个世界的影响，真正的所谓的这种资本主义的话，他是什么观点呢？他的观点不是说你要发财是靠着榨取别人的剩余价值，你要发财你要做得好，你要丰富的话是什么呢？是相信人有上帝的恩典在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只要发挥出来，每一个人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这个人心灵越自由，他的知识、他的认识、他的理解这些方，他的经验越丰富，那么他能够创造的价值越多。所以当人是这种思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知道说，我这个企业要，我作为企业的老板，我要发财的话，其实是我的员工越能够自由，越能够积极地发挥他的恩赐，发挥他的能力，我就越能赚钱。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老板他经营企业的方针就不一样。什么方针呢？他就相信说，我这个公司如果发展得好，我的员工和我一起发财，而且我以我的员工当中出了好多百万富翁，我觉得这是好事。但是按照马克思那个经济理论能不能接受这一点？不能。因为按照马克思那个经济理论说， 你给我打工的，你怎么变了百万富翁了？你那一百万是我的，如果我把你那一百万拿过来的话，我就增加了，这个叫剩余价值。因为他的经济理论决定了他是这样看事情的，你明白吗？但是我们说正确的资本主义，不讲正确资本主义，说正确的这种经济学的观点来说的话，是因为人是非常的聪明，非常有智慧，只要把这个人的心灵的捆绑解开，只要这个人的特长发挥出来，他就一定能做出一些奇妙的事情来。然后他做出奇妙的事情，这个时候公司就大家一起得益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时候，这个公司就是一个伟大的公司，不在乎这个公司里面有多少员工，你明白吗？就是我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那时候看一个纪录片讲的，因为美国也有这样的争论，你不要以为说美国就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因为美国也有很多人想搞社会主义啊。然后他里面就讲，他说算了一下，比如说他说为什么麦当劳赚钱，他说算了一下，你如果自己在家里面要做一个汉堡，你得买两块面包吧，你得买一点青菜吧，你得买一片肉片吧，或者火腿肠吧，反正你买了以后，你把这些做起来，他就给你算了一下，那么面包是多少钱，这个火腿肠是多少钱，青菜是多少钱，然后这些算起来，一个汉堡大约花几美金，这是你自己做的，我还没算时间成本，还没算你烧的煤气和电，就是这么多了。但是麦当劳呢，麦当劳一个汉堡做出来，这是讲美国哈，跟中国不一样，中国麦当劳比较贵，他按照他说麦当劳做出来的一个汉堡，比如说在美国卖两块美金，比你自己做还便宜，而且做的还好，你还不担心糊的问题，而且你随时到那里就能买了吃，所以他做的这样子一个快餐店方便了我的生活，所以很多人去买，然后没有，我没有说去麦当劳被他宰，而是我其实我生活更方便了，所以大家都愿意去买，结果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两块钱，每个人付出两块钱，他就发达了，他就成了世界跨国公司，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是双赢还是双输，弟兄姊妹？双赢。他就说我这个好，这个好，就这样发展，结果他连锁店到处开，对吧？这个是他的经济学思路决定。如果他的经济学思路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会怎么样子？他就不是这样子，他就整天要考虑怎么从员工身上扣钱，对吧？怎么从员工让员工干更长的时间，榨取他的剩余劳动力，然后呢让我发财。我说我在郑州，我看到好多企业就是这样子做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就是这样，主日都这个一个月，有的才一个月才给他两天的休息时间，两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把他掰成四半，就是每个主日上午来聚会，下午就去上班。为什么？因为那些老板很多人的思想，他受的教育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而不是正确的经济学，所以他就认为说要这样子我才能赚钱。其实他不懂，我们说你按照上帝的旨意，按照上帝的安排，一个人工作六天休息一天，其实工作效率更高，一个人心灵越自由，他越能够创造价值，所以大家都好，是吧？这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思路。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希望大家你去看这两种思路其实带来的结果。我说按照马克思的经济学带来的结果，这种教育产生的结果，这些人开公司一定是恶性循环。你对员工这样子，除非回到几十年前计划经济不许可市场经济，每个人毕业了以后分配到哪里基本上一辈子不能动，是吧？除非是这样子，他受苦就受了，炸就炸了，因为我不能换工作。只要他能换工作，他会不会在这里常干？不会。所以这些企业就很难发展的好，他因为他想榨取别人。但另外那个思路发展的好不好？好，就是好多那些受正确的，我们特别宗教改革对人的尊重产生的那种价值观，那么人在工作的时候，好多企业他会，我们原来我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包括中国有些企业，他们有些去海外学习回来的，以什么为荣？说我们公司只要是到甚至中层干部，就可以在公司工作里面变成百万富翁。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公司的光荣，而不会认为说这些人的剩余价值我们没榨走。那么这样子，员工喜不喜欢在这样的企业里面工作？喜欢。所以这个是什么？良性循环。我举这个例子好像稍微岔开远了一点，我就说这个是告诉大家说，从我们上帝创造人给人治理权地的角度来讲的话，你怎么治理权地和你所受的教育有重大的关系。你受的教育就决定了你治理权地的方式，你若有正确的 教育你有正确的方式的时候越做越好，你有错误的方式的时候，那个老板克扣员工能不能发财啊？能。能不能做大？做不大，一定做不大，你知道吗？所以中国有一些企业只能靠垄断，是吧？只能官商勾结，只能靠这玩这些那些手段，而没有办法跟人公平竞争的去成长，是吧？中国的企业到现在还是这样，好多甚至已经做得很大了，市值甚至上千亿美金、两千亿美金，但是大家一讲起来说这是一家抄袭公司，是吧？就我们大家经常用的 QQ， 其实腾讯就是抄嘛，这个公司的特点就是抄嘛，是吧？抄袭别人嘛，它创新力很差的。为什么可以发展起来？因为我们垄断了市场。如果公平竞争放开的话，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它做不到，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大家要去看到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是从上帝他的创造的角度，我们大家要去明白。我们说教育重要不重要？非常的重要。你有怎样的教育，就决定了你会怎样的治理权利。你有怎样的教育，就决定了你去怎样认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人独居不好，人和人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去相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清楚去看见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三点，其实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要从福音去看儿女教育的重要性。从福音去看儿女教育的重要性，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弟兄姊妹，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它有没有讲福音？有没有讲福音？有。其实它的重点是福音，到了第五章第六章才开始讲什么？讲福音的应用。所以我们说关于儿女教育的重要性，其实跟从福音的角度去看，这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些基督徒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有很多的误区，我们越领受福音反而有些人越轻视教育，这个是跟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有偏差导致的。那我们说在这里我们要讲哪几点？我们要讲第一点，就是我们真正去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不是求神迹，而是求恩典。什么意思？大家记不记得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有一次去试探主耶稣，对不对？说夫子给我们行个神迹。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主耶稣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没有其他神迹，是吧？包括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有讲到说希腊人是求什么？弟兄姊妹，求智慧。犹太人呢？求神迹。我们呢？我们是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一个恩典的信仰。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领受福音这个特殊恩典，是不是上帝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神迹性的作为？阿们吧。就是我们能够信耶稣是上帝奇妙的工作，不是由于人，全然是由于上帝的。但是上帝让我们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他是不是是我们有一天睡觉的时候突然我信了耶稣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特别感动，我就信了，是不是这样子的方式啊？不是，上帝是借着传讲福音让我们领受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必须知道一点，就是说你去领受福音的时候，正确去认识福音，正确认识福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在儿女教育上面就产生了影响。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你不是去求的神迹，而是求的是恩典。什么意思？福音使我们知道上帝的膀臂是全能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上帝的膀臂是大能的。所以我们这些人真正领受福音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基督徒要不要有心灵的安息？这个安息的基础是什么？这个安息的基础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对不对？福音是我安息。那我再问，我在上帝面前称义了，所以我安息了。但是讲到我儿女教育，哎呀，我这个文化程度也比较低，哎呀，我也不懂怎么教育，我就心慌慌了。这个时候是不是还安息不安息了？这就变成不安息。所以关于儿女教育，我们可不可以安息？弟兄姊妹，那我们安息的基础是什么？把孩子教育好，我就安息了。我儿子如果上了清华北大，我就安息了，是不是这样子？不，你心里的安息永远是福音，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儿女教育上面领受福音的基督徒，我们说你是求恩典，不是求神迹。你等我等一下还要更继续跟大家剖析，就是首先就我们这些父母而言，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包括你说我现在没做父母，你将来会做的。好，那么你在这方面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关于儿女教育的安息是福音。 你要相信说上帝会祝福我们，会不会祝福我们的孩子。圣经上面其实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了，比如说旧约诗篇里面有讲过这样的话，我从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圣经上面讲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大卫的诗篇他所做的见证，就是什么，就是我没有见过一人被丢弃。这是不是我们讲的因信称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可能被上帝丢弃？不可能。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说我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就是我们讲的说你放心，近前人的后裔不会讨饭的。你再软弱，你再软弱，你的孩子都不会被上帝丢弃，是吧？包括圣经上面讲的说少壮狮子还忍饥挨饿，唯独仰望耶和华的怎么样，什么好处都不缺。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在哪里的，弟兄姊妹？少壮狮子还忍饥挨饿，敬畏耶和华的什么都不缺，这个应许是在哪里实现的？在福音里面实现，在基督里实现。所以福音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安息，这个安息是让我们说好了，我不教育儿女呢，还是让我在安息之中教育儿女？你注意，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软弱，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承认我们经常有这种软弱，经常要去思考。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对呀、啊，我在基督里安息了，哎呀，什么上帝都保守，什么上帝都保守，我们有时候就有一种软弱，想夸一下，放松不干了，反正上帝保守。不是的，你其实应该是什么？我心灵安息，我去教育孩子，我放心，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对不对？这是我们讲的说，这是福音，它使我们看的不是求神迹。为什么我讲说不是求神迹？因为有些弟兄姊妹有一个误会，包括有些人对福音认识不清楚的时候，把上帝给我们福音，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是不是义人？是义人。所以我们是义人，是义人的地位。但是我们是义人，是不是代表我们今生信了耶稣以后就再也一点罪都不犯？不是，不要搞错这一点。有一定准备搞错了，所以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们信福音，因为这是以弗所书的例子。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说，上帝在基督里面拣选以后，给了我们一个制，什么制啊？给了我们一个凭据，什么凭据啊？圣灵做凭据。就我举个例子，像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一信，我们是不是世界上面最富足的人？我们领受上帝最丰盛的恩典。但是上帝这个时候给我们的，像是给了一张支票，你明白吗？这张支票里面有一些是今生就可以用的，还有一些一定不是在今生用的，是永生才能用的，同意吧？比如说天国的基业，我们在天上的美好，今生我们能经历不能经历啊？经历不了。但是今生有些我们也能支取，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这个支票给我们了，他会不会收回去？不会。支票给我了，我是不是成为富翁了？但是只是支票揣在我兜里的时候，让我拿钱出来的时候，我能不能拿那么多钱出来？我拿不了。这就是我们讲称义的地位和我们生命的实际之间它有一个区别的，你明白吗？就像一个人揣了一个支票，这个支票是1亿美金的支票，但是你现在让他拿100万美金，他拿不出来，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变成一个求神迹的基督徒。求神迹的基督徒就认为说我信了耶稣了，我只要宣告，然后上帝就会保证啥事儿不出。我说不，我们今生还有软弱，我们还需要努力，对不对？但是福音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说心灵的安息，我不受控告。我教育孩子上面如果有软弱，我的婚姻家庭如果有问题，我的安息会不会被夺去？可不可以被夺去？我心灵会动摇，但能不能被夺去？夺不去，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担当不担当我这方面的罪啊？担当。赦免不赦免啊？全然赦免。所以这个安息是给我加力的，你明白吧？这就是我说的是求恩典，不是求神迹。基督徒不是等天上掉馅饼说的信了耶稣了没问题，我神的儿女，我啥也不干上帝也会给我钱。没有，你啥也不干，手懒的必要什么呀？必要贫穷，是吧？这也是上帝的信实。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说的你要求的不是神迹。你要在基督的福音里面安息自己的时候，你要在安息的心灵当中去追求。那我们说你求的不是神迹而是恩典，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为儿女直接求恩典，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我求上帝施恩在我的儿女身上，可以不？可不可以？绝对可以。我们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给大家的建议，我不是让你去抄袭，我是一个经义的原则给大家。我说 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没有软弱，弟兄姊妹？有。所以我建议大家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求上帝去塑造我们孩子的时候，越过我的软弱塑造我的孩子，可不可以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你自己假设你生性是内向的，结果你生了一个外向的孩子，其实在这方面就你的能力来讲，你要教育这样的孩子会有一些困难，同意吧？他很善于交际，你不善于交际，这时候该怎么办，你知道吗？这个时候我们把他憋回来，憋成像我一样，这个就是凝劲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开始磨刀刃，想把刀刃磨平，想把刀背磨锋利，这就费劲了，对不对？但是我确实不太擅长这些，怎么办呢？我求上帝施恩于我的孩子，越过我的软弱，可以不？可以。其实我们大应该这样求，你希望你的儿子比你糟糕还是比你强？应该比你强嘛。你希望你的女儿比你糟糕还是比你强？比你强嘛。所以既然比你强，就一定有些地方是你教不了他的，阿们吧。上帝能不能教他？上帝能不能塑造他？可以。所以我说这叫求恩典，你明白吗？我不是求神迹，我是求恩典。我说上帝，求你越过我的软弱来塑造我的孩子。因为上帝塑造我们的孩子，除了使用父母，可不可以使用他的老师？可不可以使用他的玩伴？可不可以使用玩具？可不可以使用他的好朋友、他的同学，甚至跟他作对的人？可不可以啊？可以。所以我这方面是求。第二个，我们说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在上帝这方面去求他的时候，求上帝这样去塑造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记得一件事情，我们说求恩典。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祷告，我们发过那个灵修短信，包括这个主日我们讲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祷告是宇宙间最大的能力，是吧？但是我们的祷告是上帝做工，上帝做工和他的护理会不会互相矛盾？不会。所以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发生，但其实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当你这样为孩子去祷告的时候，因为你不能，我说主啊，我祷告求你塑造我的孩子，你显出恩典的印证来，然后让太阳今天别升上来，会不会不升上来？不会，照常升上来。今天多一个小时吧，会不会？不会。像我这次这个出去帮弟兄姊妹主持婚礼，回到家以后，我们家那个表真的慢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还早，哎，今天回来挺早，不对呀，我说这个火车上看的时间都不是这个时间了，那是不是时间少了一个小时啊？不是，只不过你表慢了嘛，对不对？就我讲这个意思，就是你求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施恩，但上帝施恩的方式和他护理不会互相矛盾。我求上帝在我孩子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可不可以？求上帝施恩于他，可不可以？可以。第二个，我说你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求上帝越过你的软弱来祝福你的孩子，越过你的狭隘，越过你的有限性来祝福你的孩子，绝对可以。另外你还可以什么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对子女的教育本身，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恩典，而且是上帝祝福我们孩子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我还要求一个什么事情呢？我还要求上帝给我有教育子女的恩赐，给我有教育子女的智慧，求上帝施恩于我，好不好？应该不应该啊？应该，应该。你可不可以求上帝让你在教育子女这方面，在儿童教育这方面，你的认识更全面，你的盲点更少，好不好啊？好，可不可以这样求啊？可以，可以。因为上帝在你的孩子的成长上面使用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重要的途径就是你，就是你。所以你要在这方面。而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去求？我在讲弟兄姊妹，我在问呢，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向上帝去求？我们祷告的基础是什么？是福音还是律法？我们是不是上帝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不是在基督里面凡照他心意求的都必得着啊？所以我刚才讲说，我求上帝祝福我的孩子，合不合乎福音真理？越过我的软弱祝福我的孩子，大大的将祝福浇灌下来，合不合乎福音真理？合乎。为什么合乎福音真理？因为福音本身告诉我们说，上帝喜欢赐福呢，还是喜欢降灾祸？喜欢赐福。上帝愿意人得救呢，还是愿意人不得救？愿意人得。上帝喜欢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智慧，越来越有能力，越来越会领受上帝的恩典呢，还是上帝不喜欢他们这样子？喜欢。所以你这个祷告合不合乎神的心意？合神心意的祷告，上帝会不会不听？ 他会，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说，你为自己祷告，求上帝祝福我，让我更会教育儿女，这个祷告合神的心意不合？合神心意，这样的祷告就是我们上个主日讲的，祈求的就怎么样，就得着，寻找的怎么样，就寻见。但是你祷告完了以后，上帝就让你寻见了，就开始一些，比如说我们在这里讲道，比如说你去看那些特殊恩典、普遍恩典里面关于子女教育的书籍就来了，是吧？你就学习了，你就留心了，圣灵就开始教你了，对吧？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知道的。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讲的关于福音。福音不是让我们求神迹的，因为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了，神迹就是十字架的神迹。福音是恩典，我们要的是恩典，我们求的是恩典。我再稍微扯开一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把有些东西，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其实应该分清楚。比如说，就是我们以前发过一个灵修短信，我们说玛哪已止住，基督永活着，大家记不记得？就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上帝给不给玛哪？给玛哪。出了旷野以后呢，玛哪就停下来。我跟你讲哈，我不是持那种神迹终止论，我说神迹有的时候上帝还发，还用神迹来帮助人，所以我是持这种观点。因为你看到的，比如说20世纪像宋尚杰哈，上帝所重用的仆人，那他就是有医病的恩赐的，他曾经按手给人，人的病真的好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你说神迹终止并没有特别的圣灵依据，但是你要注意，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还有圣经没有形成的时候，使徒保罗他们行的神迹比较多，阿们吧。为什么他们要行神迹？特别保罗为什么要行神迹？你们有没有想过？因为保罗有一个艰难，就是有些人说，耶稣在世上那3年半，你没跟过耶稣，你是逼迫教会的，你凭什么说自己是使徒？是吧？保罗就要借着这些神迹奇事证明我就是使徒，借着我传的福音证明我就是使徒。他就告诉那些人，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就是我的见信，我建立的哥林多教会证明我是使徒。所以他那个时候的神迹是必须的。但是当整本圣经启示都完成了，我不会说圣经启示完成神迹就终止，这是人的发明，但是神迹的重要性一定让位于圣经真理的重要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我们是说，我不求神迹，但恩典断绝不断绝？恩典不断绝，神迹会少，因为我们不是使徒，我们不需要用神迹去证明什么，恰恰相反，福音真理在我们心中扎根，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神迹，我们信心坚固，这是不是荣耀上帝？这是不是恩典的大能？一个最小的孩子没有什么神迹发生，他持守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爱上帝，这是不是上帝在人身上的见证？极大的见证。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基督徒真正你去领受福音的时候，那么关于子女教育也是一样，我说我们有些基督徒太强调说，其实就出现了偏差，说福音唯独是上帝做的，上帝神迹性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我们信的福音，结果他就变成什么事情都以为有神迹要在我们身上发生，他就忽略了特别我们今天讲的儿女教育的重要性。他就认为说，对，上帝爱我，阿们，凡信耶稣的，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是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过的？保罗跟那个狱卒讲的，对不对？阿们。所以呢，我宣告，我的孩子一定会得大祝福。好了，他不去教育孩子，其实他为孩子祷告，上帝听不听？听。但是他不去教育孩子，这是一个重要的恩典的途径，他没得。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儿放着杯子，我现在口渴了，我可不可以祷告说，上帝啊，你让我的嗓子不要嘶哑，结果讲不成道，可不可以啊？如果我心中默祷，可以。但是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就拿起来，哎，一润喉，好，现在喉咙更舒服了，讲得更清楚，这对吧？是不是？这才是对。但我不，别住，杯子摆在这儿，我一晚上坚持不喝，看我嗓子哑不哑，这是不是憋劲儿啊？这是不是变成说，甚至如果今天感冒了，故意不喝水，这是不是变成求神迹还是求恩典？我眼前的杯子是恩典，是不是恩典呢？是。所以你真正看到这点的时候，我们说福音带来的应该是求恩典，而不是求神迹。我不是说上帝不会求行神迹，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太艰难，主啊，这个事情我实在是搞不定，求你施恩，求你用你大能的膀臂把这个事情扭转，可不可以啊？可以。真的有些弟兄姊妹经历这样的事情，有些事情我记得我们教会之前 有一个姊妹跟我讲，她遇见一件特别为难的事情，那时候觉都睡不着，特别痛苦。我说祷告啊，交给主会行奇妙的事情。她后来跟我交通的时候笑得弯下腰来，她说太奇妙了，这个事情居然可以这样子就解决了，太奇妙了，她就像神迹一样发生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说更重要的是恩典，是不是？更重要的是恩典，你必须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关于福音，从福音去看教育的重要性。福音不是让我们轻看儿女教育，福音是使我们心灵安息，使我们支取上帝的恩典，更好的去做儿女教育，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说福音不是颠覆破坏，而是成全和提升。福音不是颠覆和破坏，而是成全和提升。什么意思呢？就是依然还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有关系。就有些基督徒认为领受福音是不是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弟兄姊妹？是。但是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是不是上帝把福音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被破坏掉？不是。你必须搞清楚这一点。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不是很注重我们每个个人跟上帝的关系？我信耶稣能不能代替我儿子上天堂？我可不可以说我信了我儿子，我的牧师，我儿子当然上天堂？也不行，绝对不行，对不对？他必须也是信耶稣得永生，我不能代替他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我们每个人要靠着耶稣基督到上帝面前。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十架窄路，因为窄的只能通过一个人，我们前面是耶稣，通过耶稣我们到上帝那去，我不能靠别人。所以十童女的比喻当中，愚拙的童女要跟聪明的童女借油，借不借得到？借不到。他说你去找卖油的，我没办法给你，是吧？但是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注，因为这就是人的软弱，我们基督徒要承认自己软弱，所以我们一讲注重福音的个人性的时候，我们就以为福音是颠覆性、破坏性的，把家庭给破坏了。这是天主教就是这种观点，真的。天主教为什么搞修道主义？修道主义其实合不合乎圣经，弟兄姊妹？独身主义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所以你要搞清楚，我说稍微再岔开一点，我们以后还会去讲。比如说有些基督徒太强调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你要注意，婚姻在人没有堕落之前上帝就已经给了，那人独居不好，这是一个圣经依据在这里的，是吧？保罗也讲说，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所以有些基督徒憋得难，这个卡在那里，卡得根本就不像样子了，然后还不敢，连跟这个交往面都不敢扩大，说不行，我只能跟教会的弟兄交往。而且有些更糟糕，其他教会都不交往，只跟我们教会交往。我们教会没结婚的弟兄才有几个啊，我们没结婚的姊妹这么多，怎么办呢？生也来不及啊，是不是啊？你这个不是整死自己了吗？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看到，我们说福音不是破坏。所以天主教说什么？天主教是独身呢、啊、不结婚呢、啊、他们认为这是好事儿，好不好啊？不好，不好。福音不是颠覆破坏性的，福音是提升，福音是成全。那什么意思？我就不扯那么多，就是从我们讲的儿女教育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没有扼杀我们每一个人的社会性，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注意，福音有没有讲说我们一领受福音以后就可以跟社会隔绝？没有。罗马书特别明显，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福音的教义，十二章是讲信仰的实践。信仰的实践第一节，十二章第一节就讲了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吧？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马上就讲到彼此，后面就讲的特别多的都在讲彼此相爱，是吧？就讲你善要亲近，恶要厌恶，接待人要火热，然后热心服侍主等等等等，然后怎么对仇敌，怎么对弟兄姊妹，他一直都讲这些，是吧？十三章讲说怎么去面对在上有权柄的，十四章是讲的说弟兄姊妹之间有观点的不一样，那么刚强的不能怎么样轻看软弱的，软弱的不能论断刚强的，这是不是都在讲彼此？所以福音来了，不是把我们的社会性，不是把我们的家庭性给颠覆破坏掉，而是成全，而是提升。回到我们讲的教育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福音没有破坏基督徒的家庭观，没有破坏基督徒的家庭使命，没有破坏基督徒的社会使命，而是相反，成全我们的社会性，提升我们的家庭性，使我们在子女教育上，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福音给我们了一个最坚固的保障，最坚固的后盾，让我们勇敢的去教育儿女。
你明白吗？就是你的家庭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的，你的儿女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大家记不记得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面讲过，就是有讲到说丈夫和妻子有一方是不信的时候，他说过你不要，如果不信的那方不要求离开，你不要跟他离开，然后你岂不知你的儿女会因此成为圣洁吗？是不是这个福音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后盾，让我们更勇敢更有智慧的去教育儿女。我们在福音里面领受了更丰盛的恩典，领受了更全备的真理，有心灵的安息，像我们刚才所讲，这样子我们在儿女教育上面，我们就可以用更大的努力去支取更多的恩典来教育儿女。你必须在这方面看清楚。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不是颠覆和破坏，福音是提升。一个领受福音的基督徒要有一个信心，我讲的不是说基督徒每个人都要做教育学博士，而是说你要有一个信心，圣灵上帝会教我圣经真理，这叫做特殊启示，还有普遍启示，上帝都是给我用的，我求上帝教我，让我在教育子女这些真理认识包括恩典领受上面让我不断的进步，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心意。我的家庭会越来越好，我的儿女教育会越来越高，会越来越合宜。我们在这方面有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快跑跟随主，我们开始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时候基督徒在世上做光做盐的这种使命就发挥出来了。就我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以前也分享过，我说其实就从中国的发展来讲的话，就我自己的看法，这几十年基督徒没跑到前面去，落在后面了。为什么？因为律法性太强，福音性太弱。当我们福音在这方面激发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勇敢的心。我别人问我，所以我昨天我同学这个请我，然后说他们是这个楼，他们楼下有个酒庄，然后说去试酒。他说：“哎呀，你基督徒是不是不能喝酒啊？”我说：“我们不能醉酒啊，尝一点没关系。不过我不太懂酒，你这酒给我喝都浪费了，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我们可以坐那儿聊。”就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因为别人会有一个误会，我们说不，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可以跟你，我可以安静的听你说，但是我也可以去跟你去交通，跟你去了解，大家可以彼此造就。你不要把我觉得我是一个不穿和尚袍的和尚，是不是啊？你不要觉得，因为我们同学觉得哇，我觉得跟你是两个世界。我说哪两个世界？大家不在一起吗？是不是？对吧？都在郑州嘛，哪里两个世界？是不是、啊、一样的嘛？但是当然有些认识上面不同，就是我说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有一种信心，我们有一种上帝他做我们坚固后盾福音的根基，有一种心灵的安息，使我们在子女教育这些方面我们有更丰盛的恩典的应许，这个时候我们在儿女教育啊，在其他各个方面，我们就慢慢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前列，我们就可以这样，我们就能够做光做盐，像主耶稣基督讲的，谁点灯放在斗底下呢？是吧？如果我现在有个灯放在我的讲台下面，你们谁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灯拿起来就怎么样，照亮一家的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相信这点，所以福音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福音使我们的家庭一定会更好，福音给我们的儿女教育一定是给我们更多的智慧，更多的应许，更多的祝福，这是我们相信的。然后我既然相信，我就朝这个方向去走，我要去支取，是吧？就我举例子，比如说其实有时候基督徒我们真的很软弱，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有一个你的好朋友跟你讲说，这个这样子哈，我这个最近很爱你啊，我发大财了，你把银行账号告诉我啊，我给你打100万过去，你相信他给你打100万好不好？好。相信完了以后，你就从来不查银行账号，也不用，这是真信还是假信？弟兄姊妹，这变成假信了，你明白吗？上帝是不是祝福我们？是，他祝福我们，他是不是应许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是不是要给真理给我们？是，那你要不要打开账户看一下？你要不要去？你说我相信上帝会祝福我在子女教育这方面，那你要不要找一些关于子女教育的书啊？这些相关的书籍看一看。包括找一些普遍恩典的那些，比如说教育学方面的老师啊，弟兄姊妹当中的做老师的，或者是不信的，但是他是做老师，他教育上面很有一套的，可不可以去找他？可以找他，以后跟他学，然后祷告主啊，如果里面有不好的地方，求你啊帮我过滤一下， 对不对？求你教导我，可不可以啊？可以，这就是主听了你的祷告，祝福给你了，是不是？你不要说，哎呀，好、哦，主肯定祝福我，然后书也不看，别人也不去学，什么也不搞。我们说，包括现在大家用智能手机都很方便了，你在微信里面找一些，比如说关于教育的公众号，好找不好找？一找一大堆，我跟你讲，一大堆，你去关注一下，看一看，查一查，一定很有帮助，是吧？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说你要注意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说大家要注意，很多福音的应许是家庭性的，就包括了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些经文，就《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监狱被抓，对吧？他们唱诗祷告赞美上帝的时候，监狱门都开了，监狱门都开了，那个狱卒太害怕了，以为这些囚犯都逃跑了，他要自杀。保罗说不要伤害自己，我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然后这个狱卒就伏下身来说，先生，我们怎么才能得救呢？那保罗就告诉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怎么样都必得救。福音有好多，你注意，包括在加拉太书，我读这节经文给大家听，加拉太书六章十节，所以有了机会都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子。就是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多地方，包括保罗问安的时候问谁谁谁一家的安，是吧？好多福音的应许其实它是家庭性的，它是家庭性的，你要注意到这一点。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我讲这个？就是你注意福音，其实跟我刚才讲的那点有关系。福音来了，是不是要颠覆和破坏我们的社会关系？不会，他要成全，他要保守，他要提升。福音本身有这样能力，所以福音跟家庭是有关系的。我再强调，不是说你一个人信了，然后全家人都上天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这种应许恰恰是一种教育的应许。你注意，就是特别是家长，比如说这个人是一家之长，他是丈夫，他是爸爸，他说我信耶稣了，然后这个时候对家族的影响很大。我记得有一个这个见证，我以前跟大家也分享过，那时候我看一本书叫做《暗示之后》，好，应该是叫做蔡淑娟姊妹，她是有得那种怪病，然后骨里面这个她不能见光的，所以她只能住在很暗的房间里面，所以她给自己起个名字，叫那本书的名字叫《暗示之后》，因为基督是王，我是他的王后。那他的家庭原来是一个官宦家庭，就是他爸爸是大官，然后一个大家族，大家族他是他这个大家族当中本来是贵家小姐，然后对福音这些根本不认识，然后主的恩典突然就临到他，他就信了，他就信了，他听人传福音他就信了，信了以后他很孤独，他很孤独，他在他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大家族当中就是他是基督徒，然后原来本来他是娇娇气气的小姐，别人都让着他，后来大家都嘲笑他，好，甚至挖苦他，但是他有忍耐，因为有福音的恩典在他里面，他有忍耐。结果有一天，在他那本书里面讲的，应该是他的三哥，突然有一天他的三哥站起来说，今天开始我要信耶稣了。啊，怎么回事？他因为他说在，我忘了，他在他家里面是排行老几，说在几这个妹妹身上看到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我非常感动，所以我要信。这个三哥一信，这个三哥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呼啦啦跟着都信了，所以这个家庭就开始越来越多的人信主，是吧？这就是福音。而他的这个三哥作为丈夫，作为爸爸，作为他这个家庭的这个头，他一信主对家人的这种教育示范榜样的作用很强，是吧？这就是我讲的教育。你要知道说，有些我们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强调这点，包括我第一点要讲说不是神迹而是恩典，就是这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于信主啊，如果是经过恩典的，特别是跟普遍恩典特殊恩典结合比较顺溜的信主，我们有时候自己还怀疑，有没有？是不是？哎，我怎么信的主呢？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就是那天听到啊，听啊，听啊，而且我不是一听就信，听听听，我都忘了听第几场了，反正后来我就信了呀。这是不是知识性的信心呢？我们有听到没？很多这种编排，你知道吧？很多想害自己的网络。我说什么叫知识性的信心？你信主，你认识耶稣，要不要有知识啊？要啊。这样顺溜的他就觉得不放心，最好是神迹性的。如果，哎呀， 如果我也像保罗那样子，那天去北京的路上突然一个大光，我就从火车里掉出去了，哇，然后我就信了耶稣了。哎呀，这太好了，我们很多人都巴不得是这样子，是不是、啊、就觉得说这是真信呐、啊，这神迹啊。但是上帝很多时候让我们信，不是借着这种神迹，就是借着恩典涓涓细流让你信的。我自己，我记得我因为现在时间长了，稍微有点忘了。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特别纠结一件事情，你知道纠结什么事情？别人信主到教会听啊，不信啊，然后怎么样？后来信了，然后有这个信主的弟兄姊妹带着他做决志祷告，然后决志祷告以后，哎呀，今天你就信了啊，你今天就是弟兄了。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一问，我是上个星期或者上个月我做了决志祷告的，我那时候心里难受啊，你让我难受什么？因为我没做过决志祷告，我就是听人讲福音，听我就信了。我说呀，这决志祷告都没做过，这到底真信还是假信呢、啊、人就是这么软弱的，你明白？但是你必须看到，其实福音很多的应许，其实它不违背上帝的护理，不违背上帝的恩典。特殊恩典和普遍恩典互相之间违背不违背啊？不违背。你不要以为说一定特殊恩典颠覆掉普遍恩典才叫做恩典，不是的。所以你有时候听福音听顺顺溜溜的，我觉得对，信耶稣才合理，信不信耶稣才不合理，我就信了。能不能说这叫知识性的信心呢？能不能说这是头脑的信呢？所以好多人发明了很多名词吓唬基督徒，好多基督徒也接受了，把自己吓得半死，并本来应该很欢喜的，结果欢喜不起来。你要真正去看的时候，我们说你必须知道的就是福音，它本身很多福音里面的应许就是给家庭的，它是给个人，有个人到家庭。所以你抓住这点的时候，你就信心坚固，你就要相信。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说儿女教育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我们领受福音、加深对福音恩典认识的重要途径。什么意思？就是你在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你会越来越深的去明白福音。比如说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儿女的时候，这就是我们讲的说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互相辉映。你在教育儿女的时候，你发现儿女有时候很不听话。我们有没有听姊妹说，我孩子从小到大呢就从来没悖逆过？我说不大可能，你的孩子除非是个杯子，是吧，放哪儿他都不变。我说不可能，只要是活人，因为人人在亚当里生的都是罪人，是吧，人人都有问题，都有软弱。你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你有时候发现你气得不得了，你怎么叫他就不听，你就能够体会谁的心肠啊，体会天父的心肠。哎呀，上帝对我的忍耐真大呀，是吧，我也是这么悖逆，而且我孩子到现在才悖逆我五年，我悖逆上，我二十多岁才信主，悖逆二十多年。哎呀，不知道说过多少什么没有神这样的话。哎呀，神的心真是，哎呀，是不是啊？然后你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太为难了，怎么能改变他呢？真明白了，中国有句古话说三岁看到老啊，是吧，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这个时候你又深深认识一点，谁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有一个一定能够改变人本性的，什么呀？福音。福音能够把最顽梗的心、最硬的实心变成肉心，而且变成肉心以后还会不会变成实心？会不会变回实心？不会，我没有见过义人被弃，我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吃。哎呀，你对福音的认识就更加深了，是不是？我们就更深刻的去明白福音了，更深刻的去明白上帝的恩典，知道福音的大能。我们借着孩子，借着包括我们自己教育孩子，我们发现自己本身的软弱，我们就想到，怪不得福音是因信称义的，因为福音纯粹是上帝做的，对吧？如果要我加入其中，完蛋了。我只要加哪怕万分之一是要靠我的，完蛋了。福音纯粹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我在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深深地体会到这一点，是吧？这是我们讲的第四点。那最后一点，我们说福音告诉我们教育儿女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育儿女其实是活出福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经文，包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你注意整本圣经，当他把福音讲完了以后，然后那么他就会讲你怎么过福音化的生活，就是我们讲的这一系列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所强调就是你要去看到说福音的大能一定会激发我们里面的能力。所以我再讲，上帝的福音是不是拯救的是在亚当里面其实在上帝面前的死人，是吧？大家同意吧？我们原来在上帝面前是死的，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是死的，但是你信基督，你领受了救赎恩典，我们原来死在过犯当中，现在怎么样子呢？现在在基督里怎么样活过来？活过来了，活过来以后福音的能力就在我们身上一定会彰显的，弟兄姊妹，一定会彰显。所以我不是律法主义的去要求大家，而是我相信一点，福音一定会激发你的能力，福音一定会在我们教会，一定在明白福音的人基督徒身上一定会激发能力。就是我们之前讲的福音激发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最明显的最初的也是最大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从不信变成信，阿们吧。但是福音是我们从不信变成信之后，福音的能力是不是就停止了？不停止，包括子女教育，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我们之前讲的工作职业观等等这些方面，福音能力会在我们里面发动，我深深相信这一点，他一定会这样的激发我们。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包括教育儿女，我们说福音在我们里面激发出来的能力，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重要的一个彰显就在子女教育上面。当然这不是只是只有这一个方面，包括我们后面还会讲婚恋观，好，婚姻恋爱工作我们之前讲过的，包括金钱观，好，我们价值观等等之类的，福音一定会激发我们有很大的改变。你要有信心，耶稣基督是救的，是在上帝面前死的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福音把我救活了，我会改变的，我不是变成追求行为，我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神的恩典一定在我里面产生极大的果效，一定会更新，一定会成长。但是我们在讲，那我能不能用反推法，我说你没有这些反应，所以我看你这个姊妹或者我看你那个弟兄，你肯定没得救，能不能说这些话？不能。得救不得救，你得救不得救审查你自己，不要整天想论断别人，是不是？之前有一个网上有一个人，那时候跟我交通的时候就讲啊，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啊，生活一点都没改变，你能说他得救吗？啊，我说像这一类的事情，我说我们要凭信心看弟兄，是吧？你不要因为自己没有信心就非要求别人行为有什么表现，是吧？我说对这些人我送他两节经文，就是讲信心和行为讲的最好的一卷书，哪一卷书啊？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里面讲的，说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论断弟兄呢？你知不知道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你知不知道审判人的只有一位，是谁啊？就是上帝，就是神，你怎么敢审判弟兄，对吧？然后我一说那边感觉啊，梁弟兄啊，天晚了，回头再聊，不跟我交通了就，啊，就是这样子的。我说不，你不要去论断。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你不要说，哎，对对，上帝恩典在我里面，我就信了啊，然后好像恩典就停下来，会不会？不会，上帝会继续施恩，上帝会继续怜悯，上帝会继续保守，上帝福音的大能会继续在我里面激发出来，使我可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包括儿女教育这方面。所以你看到这些时候，回到我们今天所总结的这三点，我们说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福音重要，这个儿女教育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说从上帝的创造角度来讲的话，那人独居不好，他们人与人之间其实有一个教育和受教的关系，我们要治理全地和我们的受教育有重大的关系。从福音我们也强调了，我们不是求神迹，要求恩典，福音不是把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社会给颠覆掉，而是提升，是不是？我们要相信福音在我们里面，它要激发能力，福音我们使我们在儿女教育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更加借着儿女教育明白福音，福音也是使我们这些人去知道说福音它本身就带有家庭性，是不是？所以我们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福音从来没有废掉我们儿女教育的本分，也从来没有降低儿女教育的重要性，恰恰相反的重要， 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这方面不断的成长，我们感谢主。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感恩，然后我们再来唱诗。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你将福音真理赐给我们，你造了我们这些人，使我们在基督里又成为新造的人，你也使我们借着儿女的教育，借着这些方式，使我们领受你恩典的宽广，使我们领受你恩典更加的丰盛，使我们更加蒙你的悦纳。主，祈求你祝福你的百姓，特别是我们弟兄姊妹领受了福音以后，我们注重追求的不是神迹，我们注重追求的是你的恩典，包括以教育儿女这方面恩典的运用。主，祈求你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使我们看到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使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的时候，使我们教会，使各处你的百姓在子女教育上面多多蒙福，使我们的家庭也更多的能够在世上做光做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